是分享，那我就作为老师先分享，然后我们待会我跟助教也会补充分享。下个星期呢，就请几位姐妹分享，大家呢也不用太长，就是每个人你读完这卷书之后，用哪一句话或者哪一节经文或者哪几节经文特别能够抓住你，然后呢你就做些分享。那今天呢，我就讲我的一点感受，我不是想从知识性的角度，因为知识性角度的话，其实大家听完之后就过去了，差不多，过个几天，可能时间长一点的，过几个星期也就忘掉了，每个人的领受的话，是会记得比较久的，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能够触动你、打动你的东西，能够记得比较久。如果只是那种填鸭式的这种知识性的东西，那一定不会久的。我就先分享我的一些感受。那何西阿书，我的感受就从几个方面来讲吧，两个大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体会。我如果听别人讲一个故事，我会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当然，如果他故事讲是非常的是说生动的话，有趣的话，我记得会比较深刻。特别是记事情嘛，可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如果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可能几十年都会能记得。但是呢，如果别人只是说教的话，那些教条的话，那我就比较难记住，我相信，可能我们别的人可能也这样做过。小时候，很多人喜欢记那些格言啊、名人说的话啊，一时记得住，一小段时间记得住，时间久了就忘掉了。但是那些事情的话呢，故事的话就比较记的时间比较长。那这何西阿书就很特别，他前面几章就讲先知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而且是很有特色。连给孩子取名字，那个每个都很独特。那这个的话，虽然名字本身我可能记不太住，比如说像耶斯列啊，像什么罗阿米啊，什么这些名字，因为我们不熟，不是我们的文化，所以这个名字具体的是什么，我可能记不住。但是呢，就说那个神让先知给他的孩子取名字，然后每个名字都特别的意义。审判也临到了。那个亚哈家，不是耶户家，那个女儿的名字什么非我名的意思，什么不再问迟爱的意思，不再问怜悯的意思，我大概记得这个意思了，很特别。还有呢，他娶妻也很特别，因为的话，这个何西阿他作为神的先知，应该是很圣洁的但神让他娶那个淫妇为妻，然后要接纳曾淫乱生的孩子。这个我印象比较特别，就很深刻了，因为这个事情很特别。然后呢，他这个太太，后来又背叛他，遗弃他，神让他赎回来，所以这些事情就很特别。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先知的生活，那神界的先知的生活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人怎么败坏，神还是给他机会。那这个信，这个。这个道理的话，如果是单纯的说教的话，我记得就没那么深刻了。但是呢，借着先知他人生很真实的经历，他这个就说活生生的给活出来了，那我印象就很深刻了。那当然很遗憾，这个学期本来我不是想一起去看那个电影，那电影它就是没有上映，它已经拍好了，那我们正好在等到这个电影院可能是完全开放的时候，这个电影会上映的。就是那些写小说的人，那就是借着一个时代，大时代的背景下，他就把何西阿书这个主题，也借着这样一个很真实的人物，他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活、感情、婚姻、家庭的生活，把何西阿书的内容展现出来，那这个的话。
再过1分钟哦，听见了没有？
这个看的话，不是我这读书的话，我看就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又不一样。 因为这发现这个演示的效果，那比那个文字的效果又更加多，就是说，给我们的印象可能更深刻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的说，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会邀请就业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看，会能够希望能够更深刻的领受这样一个信息，神的爱不离不弃的，是那种包容的爱。是那个赦免的爱，是那个救赎的爱，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些人去看这个小说了，我当时跟大家说我忘了是几天的时间，我是连着读，那连着读这个书就把这个很快就把这个小说读完了，当然我中间也有人去读这个小说，就能够真的是能够体会说他就不明，就说大家可能就说。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很心疼那个女主人翁。为什么那个男主人翁这样的爱你，你为什么不肯接受这个上好的福分？偏偏要回到过去那样一个生活，那一个不堪的生活中间去了。我们站在局外就会有这种感受。那同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发挥一下想象力的话，在这个永恒里面，在这个灵界，如果有那个天使，他站在边上看，就看见我们这些人，就像那个小说的主人公，那个小说的英文叫 Redeeming Love，直译的话叫救赎的爱，中文翻译的那个非常精彩，就说谁能如此爱我？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可能那个天使看我们，就像我们看那个女主人翁，那个男主人翁是这样的去爱你，你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呢？你为什么不能够离开以前的生活呢？要接受一个新的生活，那个新的生活不是更好吗？可能天使也会这样问我们，我们以前也先就说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个。以前的生活是被罪所玷污的生活，因为人犯罪是一种病。这是个何西阿书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这也是这个作者就说把何西阿书这个又发挥，就是通过这个小说的方式，通过就这种文学的方式给发挥出来，就是让我们更加真切的。看明这个主题，人犯罪很多的时候，那个犯罪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生病的，他陷在其中。但是呢，那个救赎的爱，它是有医治的果效，它是能够让这个人那个犯罪这个病能够得到根治，可以让他能够回头。这是我就读何西阿书第一点非常。就说体会非常深刻的地方，就是说通过这个故事，通过人物的这个真实的生活，把这样一个主题给传达出来，那给人的印象就更加的深刻，体会也更加的深，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那我的第二点感受就是先知在挖掘以色列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犯罪所带来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就像剥洋葱一样的，一层一层的去剥，要追根到底。那我们可以从几个小点来看，比如说这个拜金牛犊，那它就要追根到底。那个时候以色列拜金牛犊已经很厉害了，那它要追溯到谁呢？追溯到耶罗波安，他们的第一任王就是北国的第一任王，他设立这个金牛犊。然后呢，你如果再往前面追溯，那可以追溯到亚伦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就是把它根子给挖出来。然后呢，以色列人这是信仰上拜坏，信仰上拜坏。离弃他们的神， 然后你如果看社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生活，也可能这个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欺诈，不守诚信。那要我们去挖的话，可能就是一直一直说，可能会指出说，这些搞教育的人没有尽到责任。但是先知他其实他是站在一个民族以后走向的角度，民族以后这个民族以后会怎么样，这个国家以后会怎么样，从这点出发的话，他就来拷问这个民族的灵魂。他追溯到谁？他一直追溯到他们的祖先雅各。哦，原来雅各就是一个善于欺骗的人，就是一个不守，就是一个抓的人。那这样一个民族的劣根性就这么来了。然后呢，一代代下来之后，可能就是这个糜烂，这个腐烂就越来越厉害。就看见先知他那个要刨根到底，那这一点对我的，我就说我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我的感触是蛮深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上，我们是很回避很多问题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出现问题，弟兄姐妹的信仰生活出现问题，或者家里出现问题，是教会出现问题，我们都想做好人，过去的事情就想掩盖过去不提了，好像生怕去剖析这些问题，去把它根子揪出来，伤害这个伤害那个伤害和睦。但是这本书，这本先知书何西阿书，其实让我看见这个，如果说这个民族像一个病人，那神是那个医生，先知就是神手里的一把手术刀，因为他是传讲神的话的人，神要借着这把手术刀把这个病人里面那个最那个病子的根儿给挖出来。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中间常常缺了这份勇气，也缺了这份担当，有的问题我们就把它掩盖着，不想去翻，不想去面对，我们不肯去面对过去，不肯面对现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来找我们，同样的问题可能变着方式还会来找我们。所以我很高兴，就是说每次在课上分享的时候，那有些弟兄姐妹就是有很好的分享，就把这些自己的或者是教会的这个带出来。所以有一次汪妈妈请她分享的时候，她就把这很多的问题就给抛出来。我们学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多一些知识，多一些圣经的知识，其实这些知识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益处。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得到，就说得一些知识，那保罗说那可能会让我骄傲，我会觉得我圣经读的本的蛮多的了。如果这些知识，这些神的对于圣经的了解，对于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了解，不能够转化成我们的生命的话，其实那可能是成为一种骄傲了。所以我希望就说学圣经的时候，学主日学的时候，这些学到的东西真正能够转化成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是希望的说，我的感受是说，先知很勇敢， 他其实就是神手里的一个，真的像一个手术刀一样的。这个手术刀的话下去的时候，那这个病人是不喜欢的，所以是说病人感觉是很疼的，所以才会在那个才会骂先知嘛，你是疯子啊，你是很狂妄的。在就是社会的问题上，先知刨根道底；在信仰的问题上，先知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问题一点点的挖掘出来。他们信仰的败坏，先知是先从宗教领袖开始，先知那个祭司开始，他们的责任很大。没有把神的话带给老百姓，老百姓没有神的话就很反思。还有是就是这些领袖，他们应该成为一个信仰的一个表率。神在地上设立这些审判官，就是要来彰显神要他们行的事情。但是先知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要是就说每一个都不放过，连这些然后从祭司开始君王的老百姓一点都不放过，老百姓也一样。在国家层次他说抓领袖，就说领袖要承担主要的责任。那在家庭层次也一样，他也是指这个像政治方丈放在次战的时候，他同样家里面那些主人，你们的儿女淫荡，你们的心腹心淫，要惩罚谁？惩罚你们，你们这些作为一家之主的。所以这是我对何西阿书第二点感受非常深刻。先知在就说看见这个民族，你可以说他是这些败坏也好，是一种疾病也好，积累了很久，先知要一点点的挖，要挖到这个根子，这个病的根子到底在什么地方，让给我们呈现出来，然后这个病影响到哪些层次？从社会层次、政治层次、外交这个层次，先知一点点的剖析，就让我们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以色列的现状。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展开讨论的时候，这是我们这学期一直在说试图去做的，就是能够联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我们去读这本何西阿书，不是说我为了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以色列的历史，好让我们能够更就说能够去批判当时的以色列怎么样。我们的目的是说。把他们作为一面镜子来看我们自己，他们是这样的环境，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环境？他们有这些问题，我们是何尝没有这些问题？他们这些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在这里，我们的问题的根子在哪里？这是我们就说读圣经、读何西阿书，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果效。这个只是一面镜子，试问呢？照我们的，不是问他照了已经过去的这些人的，神是问他们来做镜子，给我们做镜子。这是我读这个何西阿书的第二点感受非常深的，先知一层层的剖析，是为了给我们做镜子，让我们也知道，就说 我们怎么去剖析我们的问题。我就先分享我这两点感受，然后我们有几位助教有补充的。
今天其他助教都不在
了。其他助教都不在。
桃园在路上看来。好。好，我来分享几点吧。OK， 听得到哈。我在读学习这一卷书的时候有在讲分享之前，我先讲一下我的一个特点吧。我其实挺盼望看那本电影的，因为我是不是喜欢读书的人，就是说我比较记东西的部分其实是用影像记东西，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我记忆的部分，就是会发生一些场景的部分我会在脑袋里面记得很清楚，特别回忆东西的时候都是用场景，但是很难用文字去表达出来。加起我们家李强有时候笑话我说是向心之有时候我会用一些图像想起来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有些事情没有发生过，我看到一些印象，加起后来再去经历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印象用图像，所以说我很希望看到电影可以加强我的印象没有看到电影，到时候小玉在那讲的说要去看电影， 我们到时候看电影院怎么来看， 要叫他请客看电影
没问题
好，整本这个荷西阿书的部分我分享几个点吧。第一个点的部分，当然大家其实在学这十四章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整本书的里面交叉着两个信息，一个是审判，其实经常会讲到审判，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到爱的部分，就是上帝的爱，这个其实这两个主题一直在交叉的这个部分。当然 我不讲圣经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具体的东西，这个我只是想引申到我自己个人的身上，其实我们作为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自己生命中其实常常是这两个部分其实一直在交叉着，就是说我们其实人其实常常在这两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经常在讲的一个部分，真理跟恩典的部分，就是真理的跟恩典的部分。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人是一个败坏的人，所以说我们自己经常在一个自己在最终的时候就很希望恩典多一些。恩典，在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自己在过程中又知道上帝是公义的跟圣洁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有时候是我自己有时候是会陷在生命中，有时候会陷在就是 struggling， 就是有点挣扎的一个部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以色列人当初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我自己也是在生命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的。但是不管审判是怎么样子，但是荷西阿书最后的一个总结的一个部分，至少是说给我们是神的爱是大过这一切的，就是说这个盼望是大过，虽然我们在过程中有时候很艰难，但是整个的部分，神的计划中，神的自己本性中给我们的盼望是大过我们是挣扎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不要失去这样的一个上帝对我们的爱的这个，就是相信上帝这个爱的这个话上面，这个是需要提醒我们自己。这样第一 第二点的部分，我是想分享一下御茶的部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助教跟小玉长老的部分啊，在一起有一个御茶的时间啊，星期天的晚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御茶的时间，虽然都是小玉，大多数都是小玉长老讲，但是他还是帮我们带我们御茶一下，御茶一下。我是觉得在这个御茶当中有一个体会的部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看圣经或者我们自己平时生活等等，好，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就是说其实知道怎么问问题，其实相当于你已经是了解问题的，也就是了解整个事情的60%。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其实要勇敢的把问题丢出来，就是说真正你当你有在开始思考的时候，在思考要问怎样的问题的时候，往往这个是帮助我们去学习圣经或者明白上帝的话语的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其实 我是觉得在御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讨论一些，哎，我们该问怎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时候这个问题当然一个是激励大家去想，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个人也在考虑，就是说圣经这个部分到底跟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一个短短的时间，跟我这个人现在有什么关系。透过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容易的会可以把它连起来。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御茶的部分问问题是一个最重要，其实也是包括我们自己个人。我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读了几十遍，但是就是读不懂，文字都懂，但是没有问问题的时候，读来读去意思好像都懂，但是你没有去问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思考的时候就很难去深入这个部分。Yeah.好像那个经文跟我们的关联的部分就好像有一段距离这样子。Yeah. 这个是我想分享的两点。好。有没有补充？
那我谢谢那个Jason 的补充。那是我们几位同工我们几位老师，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有预查，就是下个星期讲什么问什么问题有日常。那上次那个Jason 弟兄也建议说，暑假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开放给大家，也邀请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带主日学。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日常的时候也要带领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有这个日常，我们来一起来设计这个问题。这个是这个问题是，就说设计问题的过程，其实就说准备的人想要把这个经文，就说要明白神这个时间，就说这段经文对我们要说什么。我不是说就说这个经这段经文他只说这个问题，只说这个意思，不一定，他可能要说很多，要表达的信息很多，但是针对我们这个时候，也可能就是。那我们所领受的就是说，针对这个时候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神借着这个经文要让我们要思想着这个问题，这是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起来准备。那这是一个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所以希望暑假里面能够有些改变，因为暑假里面暑假里的话我们应该都比较轻松一点。希望到时候有一个新的一个转变。好，那就接着Jason 刚才的分享，荷西阿书的话是这个爱和这个审判还是交替的。那荷西阿先生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不停的去挖掘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个审判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惩罚。就惩罚不是目的，是手段。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医治。那个医要医治这样一个病人的话， 他既需要恩典，也需要真理，缺一不可。没有爱的话，那这样一个人，就像如果大家去看个小说的话，或者希望那个电影出来之后，那就像那里面的女主们，因为她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之后，她就没有办法再信任别人，就没有办法再接受爱，就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再信任别人。即使她都还能感觉到这个男主人翁对她的感情是真诚的，而且是持之以恒的，但是她还很害怕，一接触的时候很害怕，她害怕说，哎。他如果了解我的过去怎么办？还能够接受我吗？还能够爱我吗？我进入他的生活圈子，那个男主人翁去教会，那个女主人翁一进教会，他就浑身就像那个被的刺扎着一样的，就坐立不安。他能够接受我，但是如果他周围人不能接受我，他还能接受我吗？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呢，就说如果没有爱，那就像这个小说中间或者电影中间，那他那个那里面，因为他以前所受的伤害，里面没有安全感，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需要爱。可是呢，没有真理也不行，没有真理呢，他仍旧会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啊，就像我们其实跟他一样的角色。只是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他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跳出一个更高的角度，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以前可能是喜欢跟孩子发火，我们以前是斤斤计较，我们以前里面充满了这种野心，这种自私，这个自义。我们神给我们的事情是更好的，但是我们就接受不了，我们不习惯。所以呢，是这个审判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润一润的时候，那种比较强烈的方式给它去掉，就像那个动手术一样，动手术就是说这种很强烈的方式，一般的药不行了，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达到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他必须动手术把这个挖掉。所以这个回想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过完这一层就发现，这问题是这样子，然后审判来了，那最后最严重的审判，那就是那十三章的时候，这国家会灭亡，整个的人会被掳走，只有那些愚民会得救，就说那整个的一块可能都烂掉了，已经烂到根子了，他让我们看见说。当这个信仰丢失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也提到，就是说，当信仰丢失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灯塔都倒了，那个示罗这个地方，那本来是他的灯塔，伯特利的地方本来是他的灯塔，信仰的灯塔。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也进迦南的时候，在那地方献祭给神的，雅各在那边逃离这个哥哥以扫的时候，在那地方梦见神的，然后神他在那个世界变麻烦的时候，神说你回到伯特利，这是他们那个一个圣地，连那地方都沦陷了，已经烂了根子了，所以才会要论到就说国家灭亡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罪恶，清除这个罪恶，为的是医治，是医治罪恶，这个真理和恩典都是为了医治。